欢迎大家，也欢迎观看录影的各位朋友们。有人说，基督教信仰不是很个人的事吗？那是你跟上帝之间不需要跟他人谈论的事吗？最好的基督徒不就是那些不谈论信仰，单单活出信仰的人吗？通常呢，我们会举出一个例子，说某某人是很好的基督徒，因为呢他单单活出信仰而不当众宣传，就是我们戏称为诺文叔叔的人。每个人都觉得诺文叔叔是很好的基督徒啊，他从来不跟人谈论信仰。但是我要问的问题，如果没有人向诺文叔叔传福音，那他怎么会信耶稣呢？初期教会的人如果不愿意跟人谈论信仰，我们今天就不会认识耶稣基督。我们传福音实在有很多理由，我相信有三个很好的理由。第一个理由呢是耶稣基督的吩咐，他吩咐的这个去字啊，在圣经上出现了1540次，在新约出现了233次，单单在马太福音就出现了54次。耶稣常常吩咐我们去往迷失的羊去，去把听见的告诉约翰去，凡遇见的都召来复习，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。耶稣在马太福音给门徒的最后一道命令，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这是传福音的第一个理由，耶稣基督亲自吩咐我们去。第二个理由，世人需要福音，世人实在是很需要福音。我曾经在收音机听到流行乐队Vern 的作品，取名是《苦乐交响曲》。我有几个十几岁的儿女，我请他们替我找来这首歌的歌词，因为单凭听歌呢，我实在搞不清楚歌词是什么。你们可能很多人都听过这首歌，歌词是又苦又乐的交响曲。歌词是这样的。这就是人生，努力寻找生计，做钱的奴隶，然后去世。这首歌实在道出了很多人的一生，努力寻找生计，然后去世。但是心中还有渴望的，因为人人都会渴求人生的目标意义，而耶稣基督能解开这个困惑。当我们心中发现了这一点，很自然的反应就是想告诉别人。坎特伯雷大主教这样说，传福音就像乞丐交换情报，这个乞丐告诉另外一个乞丐哪里有米饭吃。流行歌手谢尼奥感纳在一份杂志的访问上这么说，我们都是心灵空洞的一族，因为我们的灵性丧失了，已经不懂得表达自己，为了填补空虚，所以沉迷于酒精、药物、性爱或金钱中。世上的人们，空虚的一族，都在呼求真理。这就是传福音的第二个理由，因为社会上很多人需要福音。第三个理由是因为福音是好消息啊，其实福音就是好消息的意思。我们所传递的就是天大的好消息。人们听见好消息，就自自然然会传开去了。记得我大儿子亨利快要出生的时候呢，我的岳母，我必须说，她真的是一个大好人呢。她不断地打电话给我们，追问最新的情况。毕竟这是我们第一个孩子嘛，当亨利生下来之后，我太太 Pepper 一早就替我预备了一大袋的零钱用来打电话，同时还有一张名单，上面都是要打电话通知的人。名单的第一个人当然是 Pepper 的母亲了。我儿子出生之后呢，我就打电话给岳母说，好消息啊，我们有个儿子了，他重10磅啊等等。一切很顺利，他很好，很健康。我说完就挂线了。第二个要找的是我母亲，不知道为什么她的电话总是占线打不通，我就先找第三个人，是 Pepper 的姐姐。我说好消息啊，她说我知道了。我说什么？ 他说是儿子叫亨利很健康嘛。我说你怎么知道啊？他说妈妈刚打电话告诉我嘛。接着我找名单上的第四个人，我说喂，对方说我知道了。我按名单打电话，但是每个人都知道了。我不知道 Pepper 的母亲怎么传得这么快，名单上的人他比我先通知了，我母亲也知道了，因为 Pepper 的母亲和他通电话。好消息传得快，我不用跟 Pepper 的母亲说，你身负重任啊，必须把这个消息传开去啊。人听见好消息就自然会传开去了。传福音也是一样的，如果我们真心觉得耶稣基督的福音宝贵，就自然想告诉别人。问题是我们怎么样告诉别人呢？在这方面我从前犯过不少错误，这些错误大致可以分为两类。第一是不理会别人的感受，第二太在意别人感受。我刚信主的时候呢，对于传福音完全只凭一股傻劲儿，我想向所有人传福音。记得在我信主的10天吧，我去参加了一个舞会。我当时大约18岁吧，我在舞池里看见一个朋友，当时我知道他不是基督徒，他就是我现在的太太了。但是他当时既不是我太太，也不是我女朋友，我们只是普通朋友罢了吧。我知道他不是基督徒，我要向他传福音。我那时候虽然信主才10天，却已经知道了不少传福音的技巧，因为我参加了一个叫人传福音的讲座。我知道要传福音有3大要诀，第一要诀是你要让对方知道他需要基督。我心里想，好，我要让他清清楚楚的知道他真的需要耶稣。我决定不说客套话，单刀直入对 Pepper 说，喂 Pepper， 你难看死了，你的确需要耶稣啊。你可以猜到结果， Pepper 一点也不为我的话所感动，他的信主日子很可能因此迟了好几个月。不过后来他当然也信了主了，但是他信主的过程呢，原因跟我截然不同，他以为我是疯子。后来我又去了另外一个舞会，我决定做足准备功夫，那是一个很正式的舞会，就是要穿礼服的那种啊。我在衣袋放了一本书，史托德的《我成了基督徒》。我估计也许有人会怀疑关于耶稣复活的凭证，于是我就带了安德森的复活的凭据。可能有人会问起苦难的问题，杨格的书反对基督的凭证写得很好，于是我又带了一本。又或者有人会问起死海古卷的问题，于是我带了一本相关的小册子。我还带了好几本不同题目的小册子。对不信的人来说，我觉得自传是不错的选择。我知道有几本写得很好的自传，因此又带了一些。我又知道传福音其实最好呢从圣经开始，于是我带了圣经。如果有人信主要送他圣经和读经指引呢，于是我也带了一些新约圣经和读经指引在身边。我准时赴约，并且终于给我找到了一个女孩子愿意跟我跳舞了。我这个样子走到舞池去。不得已的对舞伴说，不好意思啊，我有点累了，我们可以坐下来谈谈好吗？我们谈了不久，我就把话题转到基督教去。他开始问问题，我说你问的真巧啊，我刚好有一本书讲到这一点，就是基督复活啊。其他宗教吗？真巧啊，我也有这么一本书啊。我把书都拿出来，他看得目瞪口呆，最后呢捧着一大堆书离去了。奇妙的是，十几天之后他告诉我，他带了那些书到法国旅行，在旅途中看了其中一本，然后告诉同行的人说他成了基督徒了。这个女孩子后来撞车死了，死的时候不过21岁。叫我诧异的是，上帝竟然可以使用笨拙的我向这个女孩子传了福音。我从来不懂得理会别人的感受，也同时太在意别人的想法。叫我啼笑皆非的是，我念神学的日子要经常出去宣教。有一次我们被派往英国市镇的一个小镇去宣教，我们的做法呢是这样的，我们会探访一些不常去教会的家庭2次。第一次呢去吃晚饭， 第二次呢才开始去传讲福音。我朋友和我被分派去一个家庭吃晚饭，这个家庭的女主人很活跃，经常参与社区活动。男主人呢是一个无神论者，他是一个事业有成的律师，在地方上很有地位和名声。他们的房子华丽，儿女聪明。那天呢我们吃饭没多久，男主人突然靠向我问道，你们来这里究竟是干嘛呢？我说啊，我们是坐火车来的啊，我们一帮人从牛津来，我们都是好朋友啊，我们来是要我的朋友再也忍不住了，开口就说，我们来是要传扬耶稣基督啊。我心里想，天哪，羞死人了，却又责怪自己，我怎么会连提起耶稣的勇气也没有了呢？我这半辈子就在这两个极端之间荡来荡去，我有时候不理会别人的感受，有时候呢又太在意别人的想法，只要一受到挫折又马上变得萎缩。我立志要寻找一个适合自己的传福音方法，我终于发现了，事实上传福音理应是人跟上帝之间的自然果子，我们不可以不顾别人的感受，但是也不可以太在意别人的任何想法。我又想出传福音的五大要点，第一要点就是基督徒的立身处世。请大家翻到马太福音5:13，耶稣这么说，13-16啊，你们是地上的盐，再看看14，你们是世上的光，再看看16，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，叫别人看见你的好行为，就把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。多奇特的说法，耶稣当时的门徒不过是一小群巴勒斯坦的无知小民，但是耶稣说他们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力，将足以改变全世界。而这正是福音的精髓，就在于改变世界。耶稣预告了将来发生的事，但基督徒要改变世界，必须身处世界之中。耶稣说，你们是世上的盐，盐必须落在世上。套用史托德的话，我们不能够单单活在精致教会的小盐瓶之中，我们要入世，在工作岗位做盐做光。信主的人无需离开工作岗位，恰恰相反，我们要做好本分，我们要走进世人当中，不论是邻居是同事，我们要在世做盐做光。要做盐做光呢，就必须与世人有别。我们都知道盐是用来保存食物的，我们用盐来保存肉类不致腐坏。如果我们环顾四周，我们会发现世上困苦举目皆是。我们要谋求社会公益啊，比如说我们要致力除去一切不公平不人道的事。我曾经读过威伯福斯的传记，他是我非常敬佩的人物。他在27岁得着上帝的感召，致力废除当代泯灭人性的奴隶制度。单单在1787年，就有1000万个非洲土人给抓去了西方做奴隶，他为此痛心疾首。他立志一生为非洲黑奴谋求幸福，他的志向与当代的人背道而驰。但是他说啊，贩卖奴隶之祸害大而深远，我别无选择，必须废之而后快。我已经决定了， 不论代价多大，我也不容许自己放弃。他在英国下议院动议禁止贩卖奴隶，但是他的动议呢，在1789年、1791年、1792、1794啊、1796年、1798年、1799年，全都遭受否决。直到1807年，国会才终于通过禁止贩卖奴隶。威伯福斯为此奔走了18年之久啊！他不因此罢休，还寻求彻底的废除奴隶制度。1825年，他因为健康理由必须放弃国会议席，但是他依然努力不懈。在1831年，他写了一封信给反奴隶制协会说：“我们务须坚持下去。我始终深信有一天主会赐予我们成功的。”没错，威伯福斯没说错。在1833年7月，英国上下议院同时通过废除奴隶法。3天后，威伯福斯逝世了，终年72岁。他的遗体在西敏寺下葬，这是为了表扬他45年来努力不懈为非洲黑奴谋求幸福。如果我们环顾我们的四周，实在有太多叫人痛心不公平的事件了。是看看第三世界的债务，是看看一些落后地区的穷困景况。从电视上我们看到，世上超过8亿人活在水深火热之中，他们都被困在贫穷、饥饿、夭折和疾病之中。今日的威伯福斯在哪里呢？谁愿意坐言起行呢？我们有时候看见世上的苦难，难免会觉得自己势单力弱，所做的不过杯水车薪。有一个美国人在墨西哥一处沙滩上散步，在一片沙滩上躺着数不清的海星啊，这些海星是被潮水冲到岸上来的，而且看样子呢，几乎全都快要干死了。这个时候沙滩上有一个小男孩，他在沙滩上跑来跑去，原来他是想把沙滩上的海星逐一的捡起来，然后呢把海星扔进海里去。他不断的这样做，来来回回的跑着。那个美国人忍不住终于对小孩子说：“孩子啊，你这样做有什么用呢？你看这里的海星数之不尽呐、你别傻了，你做或者不做有什么分别呢？”小孩子一边捡一边扔，一边说：“对那些回到海里的海星呢，我这样做有用得很。”这就是我们可以做的事，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好自己的本分。除了改革社会制度，我们也可以参与社会服务。要知道，社会上有很多饥饿的人、无家可归的人，还有很多穷人，上帝呼召我们服侍他们。我们教会有这一类服务称为生命线，专门组织义工服务伦敦区有需要的人。我们的服务范围很广，很多服务的发起人都是参加过启发课程的人。第一个服务称为婆婆，发起人是在启发课程信主的一位姐妹，服务对象是艾滋病患儿童，还有服务儿童、病人、学童、各种瘾症患者、弱能儿童、孕妇、难民、露宿者、青少年、囚犯等等。如果你愿意参与这些服务，可以跟我们联络。我们的确可以效法那捡海星的小孩子，付出自己的一份力量。在座当中呢，可能有人会参政，上帝可能呼召你竞选国会议员，接受公职，搞工会，或者当学校的校董等等。我们实在有很多服务社会、为人做事的途径，因此上帝呼召我们做盐，呼召我们做光，让基督的光辉从我们的身上透出来。 耶稣说，是借着你们的好行为，就是我们的言行，我们对人展示的爱心，我们可以造福同事，我们可以造福身边的人，不论是在办公室、医院、工厂，只要有两三个基督徒献出爱心，就可以造福人群了。所以耶稣说，你们的光要照在人前。我认为在家里啊，对你不信的父母、配偶或者儿女来说呢，你的生活见证远比你的口头宣讲重要。你必须活出基督的生命，说的太多反而坏事，况且事实胜于雄辩。好些年前有一个女人参加我们的启发课程，她后来信了主，并且跟上帝建立了非常好的关系。但是她丈夫对基督教不感兴趣，他是无神主义者，是事业有成的律师，拥有自己的律师行，他又是高尔夫球高手，每逢星期日呢必在球场出现，他想也没想过在星期日呢会上教堂。而那个女人呢，却不断的为自己的丈夫祷告了又祷告，还努力在丈夫面前活出信仰。十年过去了，有一天她邀请丈夫参加我们的启发聚餐会，她竟然来了。她的名字是 Bruce， 我们就聊起来。她告诉我她是无神主义者，对基督教不感兴趣。我说你不妨参加我们下一个启发课程的第一个课程啊。她说我不感兴趣，不过我可能会来看一看。太太听到丈夫说可能会回到家中呢，可能会已经变成了会了。此外呢，他女儿从学校写信给他说，爸爸，听说你要参加启发课程，太好了，如果我们一家人都信了主就好了。父亲不忍心叫女儿失望，真的参加了。我记得是第七课吧，课题是怎么样抵挡罪恶。上了那一课呢，他说他向来觉得罪恶是很实在的事，他从日常工作经验所得，知道世上真的有邪恶权势这回事。既然有邪恶权势，岂不也有善良的权势，那就是上帝吗？他就此信了基督，生命彻底改变了。他为主散发出爱心，直到现在他的转变呢非常的明显，他到处向人传福音。我记得启发课程结束之后呢，我问他的太太，现在你丈夫有什么不同了？他告诉我说，他好像成了葛培理了。太太以生活言行来见证自己的信仰。彼得前书有一节这样说，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，他们虽然不听道，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。这正是因为看见你们生命中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。不过同样在彼得前书也有一节说，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，就要常做准备，以温柔敬畏的心以回答个人。而这就是传福音的第二要点，那就是以理服人，不可以以事逼人。事实上，以理服人恰恰是以事逼人的相反。彼得说要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，换言之，我们不可咄咄逼人，否则如何谈得上温柔敬畏的心？我们要以理劝人。使徒保罗说，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，所以劝人。请大家翻到《使徒行传》十七章第二至四节，保罗去到铁萨罗尼家，他按照惯例进会堂去，一连三个安息日，本着圣经与人辩论，讲解陈明基督必须受害，从死里复活，又说我所传与你们这位耶稣就是基督。他们中间有些人听了劝，就服从保罗和希拉，并有许多前进的希利尼人，尊贵的妇女也不少。保罗与人争论， 又向人讲解臣民道理，基督教信仰是合情合理的信仰，我们实在不用咄咄逼人，倒可以用温柔敬畏的心向人讲解我们的信仰的缘由。所以我鼓励大家早做准备，以免给人家问的无言以对。别人问我的问题呢，我写了一本书，我发觉来来去去呢，大多数都是那么几个问题，因此在寻寻问问尝试解答几个信仰的疑难。其他宗教不好吗？世上为什么有苦难？基督徒的性观念是怎么样的？科学与基督教信仰有冲突吗？如果你早做准备呢，给人问到的时候呢，起码可以回应说，你有想过这个，想过那个吗？而且在劝说人的时候呢，要以温柔敬畏的心。我又发觉很多人问问题呢，都是真心求问的，他们真的想知道答案。当然也有人问问题呢，不过为了掩人耳目。我从前呢就是这样的人，我明知道自己生命中有一些不想改变的想法跟习惯，因此才不愿意考虑基督教信仰。不过我相信大部分人问问题呢是真心的，因此我们要尽力解答他们的疑难，那是传福音的第二要点，理据。第三点呢是宣讲。什么是福音？我们都知道，那就是宣讲耶稣基督的福音。宣讲福音的方法有很多，一个简单有效的方法是你们来看。请大家翻到约翰福音第一章第35节。在次日，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，他见耶稣行走，就说：看哪，这是上帝的羔羊。施洗约翰主动把耶稣基督介绍给人啊。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呢，就跟从了耶稣。耶稣转过身来，看见他们跟着他，就问他们说：你们要什么？他们说：拉比，就是夫子的意思，在哪里住？耶稣说：你们来看。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。这一天便与他同住。那时约有生正了，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，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，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，对他说：我们遇见弥赛亚了，就是基督的意思。于是领他去见耶稣。耶稣看着他说：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要称为基法，就是彼得的意思。又次日，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，遇见腓力，就对他说：来跟从我吧。这腓力是伯赛大人和安德烈、彼得同城腓力找着拿但业，对他说：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，我们遇见了，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斯勒人耶稣。拿但业对他说：拿斯勒还能做出什么好的吗？腓力说：你来看。很多人曾经这样说过：我们遇见了耶稣，你来看吧，带你的朋友一起来吧。有一个女孩子参加我们的启发课程，后来信了主，对主大发热心，兴致勃勃。本来她每逢周末都会回家见家人，她对主蛮有热诚。信主之后呢，她说每个星期天她要上教堂，她住得很远。他信主后呢，每个主日都来参加我们的晚堂聚会。他父母的家离开我们有三个钟头车程吧。有一个傍晚他遇上了交通阻塞，以致误了聚会的时间了。他越想越难受，就去找了一些朋友。他朋友都不知道他信了主。他去到了朋友的家门口，当门打开的时候呢，朋友看见他哭哭啼啼的，连忙就问他说：怎么了？他哭着说：我赶不及去教会啊。要这些朋友去教会，他们才哭呢。另一个星期天，他们去了教会了，他们在下个主日还参加了启发课程，其中一个后来还在苏格兰筹办启发课程呢。因为他们都看见了朋友的改变嘛。 其实对人说你们来看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，因此我们的启发课程在结束之后常常会举办聚餐会，让你可以对亲友说，你们来看，看我过去几个礼拜在干了些什么东西。我很喜欢第四十二节，描述安德烈领彼得去见耶稣，因为我觉得再没有别的事情比领人去见耶稣更蒙福更快乐了。前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曾经为约翰福音作注，他跪在地上一边祷告一边作注，领人信主是世界上能为别人所做的最伟大的事情。安德烈常常领人去见耶稣。我们在福音书读到安德烈的事迹，见他领西门去见耶稣，同时又领那带着五饼二鱼的孩童去见耶稣，又领一些求问主道的人去见耶稣。我们对安德烈所知不多，只知道他常常领人去见耶稣。他所领的第一个人是西门彼得，彼得的事情呢，我们知道的很多，他是教会的支柱。耶稣曾经对他说，你是彼得，我要把教会建在这磐石上。彼得是教会历史的重要人物。安德烈呢？安德烈我们除了知道他常常领人去见耶稣，其余的事情都不知道了。我知道有一个人叫麦马金，当麦马金24岁的时候呢，他信了主，对主大发热心。对于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呢，麦马金决定要向所有的朋友传福音。刚好附近呢有一个露天的布道大会，他就租了一辆破旧的大货车，载了朋友前去听福音。但是有一个人偏偏不肯去，他是一个英俊非凡的10几岁的小伙子，终日只顾跟女孩子鬼混。他对麦马金表示不感兴趣，麦马金就对小伙子说，如果我让你开车你去不去啊？小伙子说，好，你让我开车我就去。于是小伙子就去了，也听了，就此给福音深深的打动，他每个晚上都去了听。最后一晚讲员说，如果你想把生命交给基督，请你走到台前，我会为你祷告，让你开展你的基督徒生命。这个把大货车开到聚会去的小伙子，他就走到台前，把生命交给基督。从那个时候，这个小伙子亲身的向世人超过2亿1000万人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。他是9位美国总统的知己密友。2年前，全球有1半的人口，大约是25亿的人，同时在电视上或者是在收音机上听他宣讲基督的福音。他就是葛培里。以上的事情发生在1934年，人人都听过葛培里，但谁听过麦马金呢？麦马金所做的事毫不起眼，他不过是带领朋友去见基督罢了。我们不能都像葛培里，像葛培里就好了，但是我们可以像麦马金呢，就是我们能够对朋友说，你们来看。我们有时候会有机会向人讲述自己的信主经历，新约记载了保罗怎么样向人述说自己的信主经过，他的述说包含了几点，信主前的模样，信主的经过，信主后的改变。有时候我们会碰到难逢的机会向人讲得救的见证。不久之前呢，有一个参加过我们的启发课程的人告诉我一件事情。其实这件事情呢，我从前听过了。他是一个信奉无神论的生意人，他叫约翰。他刚刚离了婚，非常的不快乐，生意又陷入了困境。当时他还必须飞去美国谈生意。他坐计程车去了机场，遇见一个很特别的司机啊。这个司机呢十分诚恳亲切，他不知怎么的对那个司机 毫不保留的把心事都说了出来。司机对约翰说，如果你信了耶稣基督，一切就变得不同了。约翰对我说，这个司机的话带有权柄，我还以为我付他钱应该比他有权柄。车上还摆放了一幅家人的合照，看起来是那么的幸福快乐。当他们走上机场的时候呢，约翰第一次看清楚司机的模样，他的脸呢是那么的祥和友善呢。这个时候司机对约翰说，其实这个时候呢，你可以得着解脱，你愿意接受基督向他祷告吗？约翰说，好啊。他们就在计程车祷告，约翰就此信了基督。然后司机还送了约翰一本福音小册子。这位司机不过是一个普通人，而且也不过是约翰生命中的一个过客罢了，他却把握难逢的机会改变了约翰的一生。这就是宣讲传福音第四要点，就是全能。请大家翻到《帖撒罗尼迦前书》第一章第五节。保罗说，不是我们的全能，而是上帝的全能。保罗说，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，不独在乎言语，也在乎全能和圣灵，并充足的信心。这可说是新约的传福音模式，不仅是言语，而是言语再加上行动。换言之，宣讲福音的同时还有圣灵全能做佐证，不论是耶稣的侍奉是使徒的侍奉都不例外。记得使徒行传的记载吗？彼得和约翰在圣殿一个门口遇见一个乞丐，这个乞丐生来是瘸脚的，天天在圣殿门口乞钱。他见到了彼得和约翰，就向他们伸出手来。这个时候彼得和约翰对他说，对不起，我们没有钱给你，但是我们可以给你我们有的，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，你起来行走吧。那个乞丐的脚和踝子骨立刻见状了，就马上跳起来，边跑边赞美上帝。这个乞丐他求的是施舍的手，却得了能跑的腿。这件事情说明了是言语加上行动，是上帝的全能彰显的典范。你们记不记得，百姓听见发生了这样的事情，都跑来要查个究竟。彼得和约翰就有机会对百姓说，这是耶稣的大能，然后向众人传讲福音。下一讲呢，我们还要详细的讨论上帝的全能。传福音的第五要点呢是祷告。保罗在罗马书十章一节说，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他们得救。有一个人名叫阿利，是我们的同工。从前他信了主之后呢，他马上就打电话给一个朋友，他兴奋得不得了，只想告诉别人他信主的事情。他知道他朋友是基督徒，他说，我刚刚信了主啊。他朋友说，阿利啊，太好了，你知道吗，我为你祷告了四年啊。阿利听了心里想，祷告真的有用啊，我也要为朋友祷告。他就开始为一个朋友祷告，两个多月后他朋友也信了主。我相信这是很多人的经历，他们信主后往往会发现有人曾经为他们祷告。我们要为人祷告，同时也要为自己祷告。有时候你向别人传福音的时候呢，可能会碰到一鼻子灰，我希望这不是你的经验啊。我希望每一个听你讲福音的人都会说，啊，太好了，你信了耶稣基督了，你可不可以向我传福音呢？我也想做基督徒啊。我希望你碰见的每一个人都是这样，但这实在是不大可能啊。有些人呢可能会扫你的兴，他们的反应很可能会是这样的，哎呀，你怎么样了，加入了统一教吗，天哪，或类似的难听的话语。 但是我要劝你们千万不要灰心呢、啊。彼得和约翰医好圣殿门口的脖子，向百姓传扬福音之后呢，他们被人抓拿，被人囚禁，被人恐吓，被人警告以后不可再传扬耶稣，否则结果将会是死。但是他们没有说，天哪，糟了，我们碰了一鼻子灰了，不要再传讲福音了。请大家翻到《使徒行传》第四章第29节。门徒放了出来，就这样祷告说，如果是我，可能会对上帝说，主啊，求你保护我们，不要被人拘禁，不要让可怕的事发生在我们身上。但门徒的祷告是，他们恐吓我们，现在求主鉴察，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，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，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。祷告完了，聚会的地方震动，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，放胆讲上帝的道。所以我们要求上帝赐我们胆量，也要坚持不懈地去传福音。有时候我们碰了一鼻子灰，听到否定的声音，就想从此放弃算了，不要再对人宣讲自己的信仰。但是我劝你不要轻易地放弃，如果我们坚持不懈地活出基督，以我们的存在，不论在工作间、住所、家庭，以温柔敬畏的心劝说人，向人宣讲耶稣基督的好消息，并且以圣灵的全能传扬福音，恒久不息地为人祷告，在我们有生之日必能看见身边的人归信耶稣基督，也必看见社会改变，让上帝的国度降临地上。有一个兵士躺在战场上快要死了，他的战友问垂死的他说，你要我替你做什么事吗？没有了，我快要死了。战友说，那有什么口讯要我替你带给什么人的吗？兵士说，请你替我带一个口讯回家，请你去某某地方找某某人，告诉他他从前教导我的话，现在让我去得安心呢。战友就去了那个地方，原来那个人是兵士小时候的主入学教师啊。教师听了这个消息就说，求上帝赦免我，你知道吗，我很多年前已经放弃了教主日学了，因为当时我觉得自己简直是白费功夫。但是我们与人讲论耶稣绝不会白费功夫的。使徒保罗说，福音是上帝的大能啊，要拯救所有相信上帝的。有一个姐妹带了一个朋友来参加启发课程，那个朋友信了基督之后呢，他的生命焕然一新。这个姐妹的名字叫珍恩，珍恩的朋友还有这个朋友的一家人后来也都经历了上帝。我问珍恩说，珍恩啊，我看见你的朋友有这么大的转变，实在开心的很啊，太美好了。珍恩说，是啊，你知道吗，如果这是我一生唯一做过的事，我这一生也不忘过了。让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感谢你赐予我们这莫大的特权，让我们传扬耶稣的好消息给我们的朋友、邻居还有我们的同事。天父，我们也感谢你不但愿意拯救世上的每一个人，也愿意改变社会。求你以你的圣灵充满我们每一个人，装备我们，帮助我们到世界各地为世人谋求幸福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